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1月29号，公元2012年1月2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中国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谈境内藏人自焚及境外自由抗争运动。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节目，中国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谈境内藏人自焚及境外自由抗争运动。这个月14号，西藏阿坝又有一名藏人自焚，成为了境内自2009年至今第17位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暴行的藏人。而且从西藏境内传出消息，如果西藏的局势得不到改善，还会有更多的藏人采取同样的方式来表明心志。那么谁应该对自焚负责？谁又能够改变这种局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中国旅美作家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陈破空先生您好。不少人都认为中共只要稍稍放松对藏人进行的镇压，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您觉得为什么中共不去这么做，而是反过来诋毁达赖喇嘛尊者，污蔑境外的藏人，引起更多藏人去自焚来抗议？难道他们不想改变这种局面吗？
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完全没有，对他们完全没有自信，他们自己没有自信，没有信心，他们就像机器人和木偶人一样的活着。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创意，他们跟世界文明潮流脱节，跟时代也脱节，跟民众脱节，因此他们现在面临所谓的权力交接，他们心中只有他们的既得利益，不管是要退位的人还是要接位的人，他们想的都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怎么处理。因此在这个时候，他们很机械的认为什么事情都不能变，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不管是汉人有什么状况，藏人有什么状况，哪怕是微小的改变，他们都不愿意改变，因为他们以为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会带来更大的风暴，这种风暴都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然后会对他们的权力交接打乱部署，他们的既得利益会泡汤。所以说这样的领导人是全世界最脆弱的领导人，我们在历史上也没有见到这么软弱的领导人，就内心的软弱和表面的凶悍这样的领导人，因此他没有完全失去了自信，对他们控制这个国家，控制西藏完全失去了自信，他们才会变得这么的就是风吹草动，神经过敏，疯狂的这样子迫害藏人。
好的，那在几天前，中国大陆的妙觉法师，他为纪念自焚的藏人写了一首诗，叫做火中的凤凰和红莲花，仅献给西藏佛国自焚的圣僧。因为这件事他还被中共当局隔离了3天另外还有一些华人也在藏人自焚开始后写了很多文章来纪念或者声援自焚的藏人。那么您认为海内外的华人学者知识分子在对自焚藏人进行声援时以写文章等其他方式来声援这些藏人时，对中共政府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越来越多的汉人的知识分子和汉人的普通人都非常的同情西藏人，特别同情自焚的西藏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自焚是一种人类反抗的一种和平理性反抗最高的形式，也就是完全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做自焚这种选择。那么从历史上来看，自焚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所做的选择，因此我想西藏人的自焚让汉人也非常的痛心。我想这些更越来越多的汉人知识分子对西藏特别是自焚者抱以同情甚至理解知道这是中共暴政造成的希望中共能够悬崖勒马希望那个 藏人的苦难能够减少。我想这些呼吁啊，在国际上会引起反响，在中国国内的网民也会激起回应，但是对中国政府会构成怎样的影响，尚不得而知。因为中国政府这是一个铁石心肠，是一个无动于衷的这么一群人，所以我想这些知识分子的呼吁啊，目前暂时不能发挥作用，但是我相信中共内部啊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不停地进行权力斗争。在权力斗争的这种较量中出现胜方和负方的时候，可能这些民众的呼声会被他们所利用。我想，迟早汉人这些呼吁还是能够在中共的党内外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看一看这个时间而已。
那刚才提到自焚事件，是今年1月14号发生的最新一起自焚事件。那在这一天，境内的藏人在西藏在为了自由抗争而流血，在牺牲；而同一天在台湾，台湾民众却在用自己的选票来决定自己未来的总统。那您认为台湾民众，从这17起发生在西藏境内的惨烈的自焚，再加上中共方面对此进行的变本加厉的镇压，这些事情中呢，能够学到，能够体会到什么？
是的，我想台湾民众对西藏都是非常同情，也是非常对西藏人民的正义事业是非常支持的。那台湾的现在的当权者有一些迷失的地方。我前不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西藏不能，台湾又这么能，又怎么能？我就是指台湾的马英九政府试图要跟中共签署所谓和平协议。我的意思就举1951年。西藏，中共在逼迫西藏签下那个城下之盟，17条，那个所谓的和平协议，结果中共撕毁17条，违背自己的那个协议，对西藏人民实行残酷的迫害，以所谓民主改革为名进行加倍的专制迫害。因此，我以这个历史事件来告诫台湾人，台湾人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在中国大陆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台湾不可能跟中国签署什么和平协议。如果跟中共一厢情愿的签署协议，那对台湾的利益、台湾人民只能是一个葬送或者出卖。我想，西藏现在惨烈的自焚，这种火焰，这种红色的火焰，我想对台湾人是一个唤醒。我想，如果台湾人能注意到这些事情的话，对所谓两岸和平协议，我想将会采取抵制的态度。我想，至少一半或者多半的台湾人会抵制这样的所谓和平协议。
好的，那现在西藏境内的局势，特别是发生自焚事件的一些地区，几乎变成是藏人进行自焚，中共进行镇压，然后引发更多的藏人进行自焚，所以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相信藏人和关心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都对此有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无助的感觉，不知道应该为此做些什么。那么您认为现在藏人们或者关心西藏问题的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又能够做些什么？谁最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呢？
我想境外的藏人可以更多的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我们知道，像在利比亚发生那个卡扎菲当局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或者叙利亚发生当局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的时候，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人民求助于国际社会都能够解决问题。我想西藏境外的藏人，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应该更加寻求国际社会的介入，要求联合国介入调查这些自焚事件，然后要求这个各国，美国、欧盟、日本这些比较强大的民主国家能够介入这些事态，给中共施加压力。这是我想并且把真相呢告诉国际社会，这是流亡藏人所能做的。我想境内的藏人呢，应该更加强团结，就是防止了中共的这种洗脑宣传，对自焚藏人或者自焚藏人的家属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应该就是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想藏人都应该团结在一起，然后很有耐心的，很有智慧的跟中共周旋，等待这个曙光到来、黎明到来的那一刻。
那中共很快就会进行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接， 大家都认为习近平将会顺利的接任胡锦涛，成为中共最高的领导人。那从网上的资料来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生前也是中共的高官，他当年处理过西北的少数民族问题，跟藏人也打过不少交道，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过，而且在八九民运时曾强烈的反对出兵镇压学生，并同情赵子阳等人的遭遇。那么我想请陈破空先生分析一下，习近平父亲的经历对习近平未来的治藏政策会不会起到一定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我们看到胡锦涛执政十年是一个倒退的十年，专制独裁的十年，变本加厉的迫害汉人和藏人的十年。我们知道胡锦涛的来历就是在西藏镇压西藏人民，在1989年3月屠杀西藏人民，因此当年的6月邓小平在北京屠杀中国人，屠杀汉人，那么北京邓小平选中胡锦涛做他的隔代接班人，正是因为看到胡锦涛敢杀人，手上有血，因此他觉得胡锦涛不会变天。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来，胡锦涛是中共历代领导人里面最不符合时代的一个领导人。因为从毛泽东开始，毛泽东虽然是残暴杀人如麻，但是毛泽东那个时代他背景有斯大林的背景，有苏联的背景，有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屠杀和迫害的背景，说毛泽东是属于旧时代的人。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还提出了搞经济改革，对毛泽东有很多颠覆，后来邓小平也发动了6次大屠杀，但是邓小平至少对毛泽东有很大的改变，对毛泽东的路线。后来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泽民呢，这个他是基本继承了这个邓小平的这一套做法。那么另外他这个属于就是说从天安门走过来的那一代，带有那个1964年采奏人民鲜血上台的那个痕迹，因此江泽民的那种做法呢，也是就是跟当初的情况来说，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是继邓小平之后的独裁者。但是胡锦涛这个时代，国际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是民主国家，每一年都有民主国家产生，专制国家减少，独裁政权瓦解，而国内网民也成倍的增加，信息发达，中国人的觉悟不断的提高。但是胡锦涛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改变改革，既没有经济改革，也没有政治改革，对任何政策都一成不变，而且他的镇压手段还回到了文革式的手段，对老百姓就像对这个格尔登式断水断电断粮啊，对对异议人士动辄绑架殴打或者侮辱等等，或者失踪，说胡锦涛是最不符合时代的一个中共领导人，他是完全要被扫出历史垃圾堆的，他把中共拉到了跟全世界孤立对立的状态，说现在中共被全世界孤立在国际上，而在国内被所谓的网民讥笑，但是胡锦涛就凭军队警察强行的控制人民，对西藏人民的变本加厉的屠杀更多了，因为他在西藏杀了人手上有血，还要变本加厉的杀人才能维持他过去的所谓政绩，保住他的位置，说在这个时候中国领导人换届应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要观察一下习近平的做法，习近平的父亲就像你所说的习仲勋在共产党内是一个开明派，他跟胡耀邦是好朋友，而胡耀邦对西藏人民是开明的，对汉人也是开明的，胡耀邦因为对同情啊民主，因此被邓小平在1987年罢免了，89年含愤而死，引起了这个巨大的民主运动。那么这个习仲勋是反对对胡耀邦处理的措施，同时习仲勋反对就是屠杀，因此习仲勋是中共党内的一个开明派，是一个好人。那我们知道在中国父亲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观察，可能有的孩子完全不受父亲的影响，这种比例比较低，有一定的比例，大概20%-30%跟父亲完全相反不受影响。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在中国这个传统社会里面啊，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想大多数的人他的70%-80%都会受到父母的影响，如果父亲是个坏人，父亲是个好人，父亲有什么世界观，可能给儿子带来潜移默化。而且习近平本人在文革中也吃过苦，因为他父亲被挨整，他自己被关进少管所，所以说也是那个吃了苦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待观察习近平上台，当然是中共各个派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做了一个平衡，选择了这样一个人，他们考虑他是太子党人物，是中共的既得利益维护者，他上台之后 也许既能维护江泽民集团的利益，也能够保障胡锦涛集团的利益，然后让各个利益集团都得到满意，然后他来维持一个局面，这是他们的一个打算。但是我们要看看，就说习近平内心事件是什么，他的父亲在他身上有没有影响，他有没有乃父之风，有没有他父亲那种正直的、开明的、有同情心的那一面。如果他有的话，他应该不要像在 胡锦涛那样做一个不符合时代的人。胡锦涛本来是党政军大权集一身，如果要做出符合时代的改革，哪怕做出一点小小的改革，或者对西藏人做出小小的让步，让达赖喇嘛回家，或者让西藏自治，或者让汉人有一点发言的权利，完全是可以做到，国家也不会出现混乱。但是胡锦涛什么也不愿意做，而且要开始，我想习近平如果还像胡锦涛那么傻，还要像胡锦涛那么做一个不符合时代的人，我想那结局可能比胡锦涛还要糟。因为现在中国的汉人的反抗是越来越剧烈了，全国各地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围堵也越来越紧了。如果胡锦涛习近平还要走胡锦涛的路，我想是完全走不通的。我想习近平如果要打开自己的局面，他就必须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在政治上他必须实行相当程度的政治改革，在经济上可以沿袭目前的发展势头。我想他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开出路。如果说习近平能够像他的父亲那样，至少他父亲对他抱有希望，因为他父亲对他们说过希望所有的子女都出国，但是留一个孩子在家里搞政治。他的父亲呢说最后选择习近平留在国内从政治，那么他父亲一定是对他有所寄托的。如果习近平能像他的父亲那样做一些开明的举措，我想至少可以减轻汉人的痛苦，也可以减轻藏人的痛苦，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实行一个汉藏的和解，或者是这个中共跟达赖喇嘛的和解的话，我想这种前景还是可以展望的。
对，那刚才提到希望习近平在将来也许会开明一些，允许达赖喇嘛回家。那提到这个藏人，这17位自焚的藏人在呼喊的口号上都比较统一，他们一致喊了西藏自由，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家这两个口号。不过中共对此的反应每次都是一样，立刻自焚事件发生后立刻就指责是境外藏人和达赖喇嘛尊者策划煽动的。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这是独裁者一贯的一个伎俩。因为你看当中国老百姓抗争的时候，哪怕是乌克兰的民众抗争的时候，他们都说要那个境外敌对势力有怂恿，如果是说北京有茉莉花革命的迹象，他就说是外国势力在背后操纵。当那个西藏人民有自己的任何表现呼喊口号或者自焚的时候，他就要赖到达赖喇嘛或者流亡政府的责任。这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不能说成是他自己的责任。中共是一个从来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政府，也是一个从来不认错不道歉不认罪的政府，因此出现任何状况他都要推到别人头上，他要推到美国的头上，推到日本的头上，要推到这个台湾的头上，推到现在他藏人出现问题，他当然就推到达赖喇嘛的头上。所以这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但是我相信藏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谎言宣传，我想越来越多的汉人也不会相信这个东西，因为汉人知道这是中共一贯的用法。所以如果中共再玩这一套什么外国势力什么什么境外势力什么什么达赖喇嘛的话，我想他从谎言这种重复千遍，他也会就是说有穿帮的时候。我想这个是一个无效的，而且恰恰证明恰恰说明了就是这个事情恐怕是相反。因为藏人自焚是在境内，那达赖喇嘛在境外，达赖喇嘛怎么去管束藏人自焚还是不自焚？如果你真正要让达赖喇嘛管束藏人不自焚，那就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就可以了嘛。如果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让西藏实现自治，我们就看一看有没有自焚。如果没有自焚，那就说明达赖喇嘛从来没有教过他们这样做。如果说达赖喇嘛没有回来，西藏还在发生这样的事，就说明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导致了藏人这么做。说真正的煽动者，真正的制造事件的人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央政府。
那陈破空先生作为知名的政治评论家，对西藏问题长期以来给予了支持和关注，您认为海外的华人民主力量和境外进行西藏自由抗争的藏人间应该进行怎样的互动来共同抵抗中共的独裁暴政？
我现在看到就是境外的中国民主力量和境外的藏人自由藏人运动的这种合作团结越来越多， 因为以前双方都还有一些顾虑啊，有一些我们的汉人朋友啊，民营人士以为中共那种被中共的愚蠢宣传所左右，以为是什么藏独不敢接触。那么以前可能藏人对我们也有误解，以为我们也这个民营人士也像中共那样啊，仅仅是要求一个大一统啊，这个大汉族主义。但是后来在这个经过大家的接触，特别是达赖喇嘛跟汉人的朋友的接触，跟民主人士的接触，我想现在双方越来越互相了解，就是我想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自由派、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了解到藏人的苦难，了解到达赖喇嘛的真正的立场、中间道路的立场，了解到流亡政府这种客观、公正、民选的性质，所以对藏人充满了尊敬和理解，对达赖喇嘛尤其的尊敬。然后我想西藏的流亡藏人也对汉人的这些朋友也越来越多的理解，他们知道这些汉人是不一样的，这些汉人是觉悟了，是醒悟的，是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汉人，他们有同情心，有理解心，而且如果中国实现民主的话，我想中国的民主派一定会在这个西藏问题上采取一个符合普世价值、符合国际公约、符合人权价值的，基于西藏人民愿望和意志的，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双方的这种政治讨论或者政治安排。我想所以在境外的藏人和汉人应该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团结有什么事情呢，互相声援。所以我们汉人非常感谢，当刘晓波获奖的时候，达赖喇嘛首次祝贺，当刘晓波被监禁的时候，达赖喇嘛也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中共释放刘晓波。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同样当藏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汉人、我们民营人士、我们这些中国的民主派都是有义务向藏人伸出援手。我想这样的合作是对双方有利的，因为我们的这些合作将会影响境内的藏人和汉人，尤其那种13亿的那些说中文的那些说汉语的那些汉人，那么他们了解我们的立场，接受我们的文章或者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视频的话，会对他们的这种思想的这种潜移默化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中共对他们长期洗脑，那现在我们导过来的资讯进去之后，对他们是一种洗脑的防御，或者说是一个启蒙的过程。我想总之汉藏两族不管在境外还是境内都要展开越来越多的合作，我想为未来的汉藏问题的真正的解决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尊重和大家这个和平相处啊，奠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好的，谢谢。那最后陈破空先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传达给境内的藏人和大陆的华人听众观众朋友呢？
我想对境内的藏人还有汉人，如果说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我希望他们了解中共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都是谎言，就像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散布的都是谎言一样，他们伪造西藏过去的历史，说是农奴制，说是什么黑暗反动，又说达赖喇嘛是怎么旧制度的代表。但是我们看到达赖喇嘛一直在进行民主改革，而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是个民主政府，但是中共一直在专制的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打着民主改革的中共集团才是真正的在搞农奴制、搞专制。所以这个我想基本事实他们应该要认识到。另外就像刚才提到的，台湾也在民主大选，香港也有相当于相当的自由的程度的自由。我想像两岸四地，中国大陆这个香港、台湾和这个流亡藏人的所在地印度或者其他地方，只有中国大陆还在专制和独裁的泥潭之中，而这是中国的最大块。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还是西藏，都实行了民主或者相当程度的民主，而且是在国际上受到巨大的尊重，完全跟普世价值接轨，就说不仅有宗教的信仰的自由，而且有民众表达的自由，还有就是大家选举领导人的权利，而在中国这些都没有。现在中国社会是世界上最落后的社会，我希望境内的藏人认识到，要对他们藏人要对他们这个藏传佛教和他们的传统保持信心。藏传佛教主张的这些善，主张的这些文明价值跟世界是一致的，而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所做的一切跟世界文明的这个浪潮，世界文明的潮流跟这个普世价值也是一致的。我想西藏人们有足够的信心，将来沿着这样的道路来建设他们新的家园。我想境内的汉人要非常理解，对藏人的命运要同情，因为藏人的命运也就是汉人的命运的一个镜子，藏人受到的苦难就跟汉人受到的苦难一样。我想境内的汉人跟藏人呢， 应该携手，就是一起在对抗中共这种独裁专制，用和平理性或者各种任何其他方式啊，来尽早的改变中国国内的局面。尤其是互联网这么现在这么发达，中国也有5亿的网民，有3亿的微博，我想微博博主，我想所有这些啊，都是我们就是进一步创造一个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在这个基础之上改变中国国家命运，改变西藏的命运，这么一些非常好的基础。我想我们在境外所做的事或许是有限的。我想，但是我们最终的希望还是境内的藏人和境内的汉人能做更多的事情，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中国的一个和平的民主转型，这是我们的对他们抱着最大的希望。谢谢大家。那我也祝这个新年好，也中国的汉人新年好。但是因为藏人由于受到巨大的苦难了，不过年，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们感到相当的难过。我觉得我们的心都是相通的。受迫害者、受压迫者，渴望民主、渴望自由的人，心都是相通的。所以我在这里向大家祝福，也谢谢大家。
好的，今天的访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陈波空先生的参与，同时也感谢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境外藏人歌手拉桑演唱的《不要放弃》，歌词大意是：我血脉相通的藏人同胞们，遵循达赖喇嘛尊者教导的兄弟姐妹们，请听我说，在这个苦难的世界，谁都逃不出生死轮回，若只为自己着想，便永远不能得到幸福，请关爱身边的人，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慈悲，让我们一起为和平而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